剪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您现在收听的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每周四晚间的读书观影，您可以通过广播网络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广播频段是 AM1150 或者 HDFM98.9 Channel 3， 网上收听的网址是 1150kknw.com/listen， 手机收听请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本周栏目主题为书店对白，欢迎收听书店对白。本节目由西雅图中文电台出品，我是 JJ，
我是 Alice。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世界上最有名的吗？最有名的连续杀人犯没有之一 Ted Bundy 泰德·庞德的电影《极恶人魔》 Extremely Wicked，
应该算是最有名的其中一个吧，因为很多
我不知道，
都很好搭。
我不知道谁算比较有名，我觉得都蛮有名的。
这个我们可以等一下来聊一下。
好，第一篇章 JJ 的选片过程。
好，其实就是我们在讲 Ted Bundy 这个人，这个杀人犯，我们其实已经聊很久了。然后之前跟 Alice 就是我们有在讨论一些什么未来企划书的时候，我们就是想说，好，改天要来讨论一下美国各种有名的杀人犯电影或是杀人犯传记系列。可是因为这一部比较特殊，就是 Ted Bundy 算是我们的半个学长，
算
是
吧，
对，因为我们
现在都是校友了，
对，我们现在都是校友了。他是Ted Bundy 是念华大的心理学学位，不过他中间辍学了，因为是杀人然后逃亡，所以他就辍学了，所以算是我们半个学长啦。那选择这一部《极恶人魔》或大陆翻译成极端邪恶这一部剧，并不是因为他解释的特别详细还是干嘛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主角都是大咖演的，我自己啦，我个人是因为这样，然后再加上男主角就是查克·艾弗隆嘛，大家应该都知道是谁吧，歌舞青春对吧，他有演歌舞青春吗？
Zac Efron， yes，
OK。 然后不过他后来就是整形整到有点坏掉，我认不太
懂。我后来去查这件事，他不是整形，他是就是他是整形，可是就是他的原因你知道他怎么解释的吗？因为他下巴不是变很宽吗？
对啊，
然后是因为他在家什么穿袜子跑步还是什么，然后滑倒，然后呢头撞下巴撞到那个家里的什么喷是 fountain 喷泉吧，然后撞还是桌子 counter， 然后撞到之后，然后呢反正他说什么，对，而且还说还蛮严重，因为他就昏倒在那儿，然后就是下巴脱臼，就是对，所以但是呢，也有整形科医生说，就是分析说他可能还自己顺便偷打了一下那个肉毒啊，
肯定啊，他
看起来有
肿起来，
就是这里对，可是因为你如果有做任何你有拉过皮或是脸部创伤的人都会知道，就是头会肿起来，就是你不管你只要做了什么，头都会肿两倍大，所以。所以有可能，我觉得就都有可能。我觉得他，我觉得比较像是后者，就是哦，滑倒是其中之一，可是顺便偷偷整形这样。
OK，
因为我那时候看到你说整形，我想说什么时候整形，然后呢，我想说我也去看一下，然后就啊没有啊，没就是，然后我就去查，然后哦原来是撞到下巴，然后你看，因为我前几天才看《Baywatch》，好像这几个礼拜前看他演的那个。海滩游侠吗？不是海滩游侠，海滩。
我觉得就是跟他以前差很多，因为通常像你看强尼戴普或是其他人，他们就是脸变肿，但是看得出来有打肉毒，但是至少不会就是像他的变化这么的大。
可能是因为他以前是那个奶油小生出身的，所以呢，我觉得这是一个看点。我觉得这是一大看点啊，因为。奶油小生想要跨越那个演，因为我觉得是现在演员他们都会有一个框架被框住，那他想要突破这个框架，选了一个杀手片来演，所以我也觉得很就是不杀手的戏，谋杀犯的片来演。可是我就觉得，其实蛮有趣的。Anyways， 那我觉得回到那个有名的演员上面，对 ，Zac Efron 算是。
OK，Zac Efron， 我记得是他演完这一部之后，然后才就是整到我认不出来，因为那时候 Barbie 开始爆红的时候，我想说他怎么整的那么像肯尼。
他好像是19年还2020年发生的事情，就19年滑倒。
拍完后才发生的事情，因为这部是19年上映的。哦，然后女主角的部分，
女主角
是 Emily in Paris 的女主角，就是 Lily Collins， 所以就是真的是大咖合集，所以我才看这部片。
但我个人觉得它就是很，而且其实我记得了，因为是我先看，然后我跟你说可以去看，然后呢你就看，然后呢对，但评价我们等一下再说。好，那我们进入第二篇章简介，来吧。
OK。极端邪恶或称为极恶人魔是一部2019的美国传记犯罪惊悚片，然后本片是改编自荔枝所写的书籍，不会念，你要不要念一下
The Phantom Prince My Life with Ted Bundy， 意思就是那个幻影王子，所以简而言之其实 Ted Bundy 的个人魅力很有，如果有兴趣的人真的应该要去看 Ted Bundy 在开庭的时候的照片啊什么什么，你其实你真的不会觉得他是个杀人犯。Anyway， 继续。
然后这个女生呢，也就是写这本书呢，她是用她自己的笔名 Liz Kendall 出的书，那她就是 Ted Bundy 里面交往时长算是最长的女朋友，那她就是算是靠这个，我觉得有点捞了一笔钱啦。OK， 好，然后这部片呢是由乔柏林杰执导，然后 Michael Verby 编剧，然后主角是查克艾弗隆，然后在其中里面呢就是饰演最有名的连续杀人魔Ted Bundy， 然后和他共演的呢就是 Lily Collins、 凯亚斯科戴兰利欧。 OK， 太多人了，反正就是他们找了很多，算是就是至少是有 A 咖主角，男女主角是 A 咖演员，然后其他的配角好歹也是 B 咖 C 咖，就是至少都是好莱坞剧集的演员这样子。然后2017年的5月呢首次宣布拍摄，然后2018年1月份才正式开拍，然后2019年呢就是全球上映，然后 Netflix 也有上映。那主要就是在讲泰德邦迪在1969年然后人在西雅图所犯下的所有连续杀人事件，以及和他的女友伊丽莎白 Klopfer， 我不是
应该是吧？
对吧？应该是，反正就是他那时候最有名的女友之间所发生的故事。对，大概就是这部电影在讲的东西，但没有提到很多杀人的部分。
我觉得因为原因是因为从那个书去改写，因为书本来就是从女生的视角在看整件事情，对，所以我后面可以继续讨论这件事。好，那我们进入第三篇章，是真实 VS 虚假，就是到底是不是真的。那这边会有大剧透，所以如果想要看这部片的人可以跳过这段。
但我觉得其实好像也没什么必要，因为它就是一个，他就
是啦，所以应该说如果你跟蔡邦尼你很熟，跟他很熟，跟这就是他这个事件很熟follow 很追踪，就是大蔡邦尼迷的话，那你可能都知道他犯下哪些案件，然后发生什么事情。可是简单来龙去脉，因为毕竟是个传记，所以好吧，
只有个传记。
所以我觉得那是很有趣的地方，但我们等一下再讨论。好，来
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在讲 Ted Bundy， 以下简称 Ted， 在大学的时候是到底是念什么的呢？好，他就是念华盛顿，他曾经念华盛顿大学的心理学学位，然后呢，也在盐湖城的犹他州的法学院攻读硕士学位，也就是你知道，就是法律硕士这样。然后他在后来的被控谋杀的庭审上，他使用他大学所学的法学知识为自己辩护，所以他是没有找律师的吗？
不是，就是没有，就是跟电影演的其实有点像，其实是没有人能再帮他辩护，而他自己觉得律师都是他所有，他是整套打出来的戏，就是他这个整个人的个人戏，就是我是被诬陷的，所以他就说最后连法就是其他律师也都在害他，所以他其实一直都是打这个牌，我没有犯罪，我没有错，所以他坚持要这样打。那其实因为你本来有公护律师，如果大家知道所谓的这个法律制度的话，就是你是可以找免费的辩护律师的，但他都不要，他最后决定我要来我自己辩，那他因为他觉得他自己 OK 啦，对，所以他其实是一个非常，你可以说是一个非常自负的人，对，
非常奇妙的一个怪人。
当然啦，毕竟犯了这么多，就是他真的是个很神奇的人啦。我就是好，我们不讨论，当然他犯罪事实在先，对对，很多很多人都因为这样子牺牲。可是我觉得，就是他，我会真的很想知道这个人到底在想什么，或者就是
被心理学拿来剖析，对不对？
我觉得其实有点恐怖，原因是因为他就自己是念心理学，然后他又念法律，那其实 我虽然不能说在那边说的，就是本来就法律本来就有漏洞，体制本来就有漏洞。你如果讨论到这里，他还逃过两次嘛？那我就说，其实本来就有，就是知道怎么讲，就是有旁门左道吗？但是而且他又学了现在市售不是市售，就市面上大家知道的知识，然后呢，接着他再去套这个漏洞，那我觉得就很恐怖啊。对，
这是算是高智商的罪犯这样子。
嗯哼，而且他高魅力，我说真的，大家有兴趣真的可以去看一下什么照片啊、影片，因为那个评审是有录影的嘛，其实你是找得到片段的。
有那个纪录片是完全就是记录真实当时他在审受审的画面，各种。只是
我就个人很爱看，没有，我个人因为我个人就是谋杀犯迷，所以在这一系列上我就觉得特别。
如果大家真的想要了解 Ted Bundy 的话，可以直接去豆瓣查 Ted Bundy， 然后他就会跳出来所有跟 Ted Bundy 有关的纪录片，大概有18部吧，
应该更多，其实有更多。好，那我们继续下一个。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到底 Ted Bundy 第一次杀人是什么时候？那我们查到的答案是。1972年当 Ted 在华盛顿大学就读本科学位的时候，也就是大学学位的时候，然后西雅图跟周边区域开始就是有不断女性失踪的案件，然后确认泰德最早的受害者是死于1974年的1月31号，然后地点就是在华盛顿州，然后根据报道称，就是该女性最后被目击到的时候，就是与一名叫做 Ted 的男性在一起，然后这一个趋势就是女性一直疯狂失踪，一直持续到1974年，也就是将近2年，然后直到 Ted 同年搬离了华盛顿，跑去犹他州攻读硕士学位以后，就是华盛顿州的女性失踪案件才就是算是尘埃，也不是尘埃落定，就是才算是开始比较没有那么多女性失踪的案件。所以根据就是所有记录报道，她最早的受害者极度有可能是1972年左右，但是因为有太多受害者都没有被找到了，
对啊，因为而且他不承认，所以
对。
就对啊。然后，而且你不会看到这边，你不会觉得下图警察很废吗？
我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我本来要讲前任警长的八卦，
好像不行啊，我太平台。
万一有人听得懂，这样好像不太好。
对，我觉
大家
得。
如果想要知道的话，你们可以自己上网去查一下。应该是西雅图还是华盛顿州？应该是西雅图的前任
应
警
该
长。
是 Kingston 的，就是应该说应该是 King County 的，因为我跟你说，我最近是我这边题外话，但是我因为最近要选举，就是如果你是公民的话要选举嘛，那选举选票已经寄到家里，我这边还帮忙推广选举，但 anyway， 然后我今天在看，因为我男朋友是公民嘛，他就刚好收到选票，然后因为他很懒惰我看，所以呢他就给我看，然后我就在那边看，然后呢你知道你警长也是你们自己选的耶。所以呢，对啊，所以我才觉得我有趣哦，这个点也很有趣，所以我才觉得，
我觉得
对，
我
你现在说，
要讲的事情也不算是八卦，他自己说的，他自己公开
对
说的。
啊，所以我觉得可以讲啊，因为我刚刚这样想一想，他其实算是人家算是公仆嘛，人民公仆。那如果有什么可圈可点的地方，我们当然互相指
好
教，
像没有
互
可
相。
圈可点的地方。
对，
等下我要讲的没有可圈可点的部分呢，我只是。就反正他退休以后，然后他忽然公开出轨，然后他已经有老婆3个小孩，然后他在上任警长的时候，我跟你讲，他其实好像是被提前退休的，因为他就是被很多女性员工控性骚扰。
有，这是某 county 的警长，我们就不说是谁了，因
OK，
为
就
大
是
家感兴趣就自己去。
County 的警长。
对，某 county 警长，因为好像不同 county 有不同警长，而且他都要自己投票，我就觉得很酷。我其实这件事让我觉得很酷，因为你有想到他就在台湾，然后在国内，你警察自己选的吗？
那感觉会出事不知道为什么。
哎 感觉对，感觉
大家没有真的那么热衷
很
投票，
装，
什么
对
都要
啊，
投。
这样很好，这样也很有趣啊，就是对我也不知道，我觉得各有好坏啊，这样很有趣。
哦，对， 下河警察，没有什么性侵。
我知道，而且还要查证件，你知道有多少人要查吗？我突然觉得超麻烦，因为其实就是他跟台湾国内选举不一样，就是因为台湾会有那个公报嘛，这边没有公报，是给你就是一张，然后上面都是名字，然后你打勾，就只给你选票而已。对，然后因为这里选票可以寄回去，没有，你要自己查。对啊，所以我就说觉得很麻烦啊，谁会就是那如果
那要怎么选？
如果我不是
名字喜欢
或什么的，对啊，我就随便乱勾，我哪个名字我喜欢，对啊，有一个人姓什么什么 bird， 然后我觉得哎呦这个名字我有记忆印象，那我就选了，不是吗？
好荒唐哦！
对啊，我那时候在看的时候，我就想说，谁会这么好啦，除非很 care 的，反正就不知道，还是就是因为选举哪选错了，造成那个无法破案。
这个我就先不探讨，反正也还不是公民，没什么好说的。
就到底是好吧，来下一个。
OK， 回到正题。
对，
第三件事呢，就是 Ted Bundy 是否是在一间大学酒吧，然后遇见他就是交往最长的女朋友丽兹，我们就以下简称丽兹。那答案是没错。影片中的 Ted， 也就是查克·艾弗隆饰演，是在1969年西雅图的大学酒吧遇见了当时的办公室秘书丽兹，然后那个现实的酒吧名称叫做 Sandpiper Lounge。 你有去过？
还在吗？
我不知道欸，害我有点好奇。
突然，对啊，因为大家每次之前，因为我们都之前都还住在华大附近，所以那次之前 Ted Bundy 的旧家好像大家都会一直讨论到底在哪里。
我没有印象有这间酒吧，
我也不知道，
我觉得可能倒了，就不然就是换名字。OK， 、sorry 啊，你说什么？
没有，我觉得可以拿来做，就是这种行销是行销的一种，对，
确实微不太健康，感觉会被
微不健康，但是这里有些人会喜欢，
是没错，但感觉进去的人就会常被查证件，虽然不管怎么样去酒吧就是要被查证件。
好吧，继续说。
但反正就是跟就是这部电影里面所述的是一样的，就是 Liz 确实是一个单亲妈妈，然后有一个女儿就是也叫缇娜，然后 Liz 是后来才开始和 Ted Bundy 同居，然后同居的七年间呢， Ted 一直不断的犯下连环犯案，然后罪状累累。但是呢，根据就是 Ann Rule， 一个曾经跟 Ted 有共事过，然后也还蛮交好的人，然后后来发现 Ted 是连环杀人犯的身份的其中的一个女生，那她也有写了一本传记。大家真的到底是靠 Ted 赚了多少钱？然后这一本传记呢，就叫做《身边的陌生人》（The Stranger Besides Me）。那根据这个 Ann Rule 所写的传记里面， Ted 曾在就读犹他大学的法学院期间至少约会了12名女性。那个时候呢，他跟 Liz 其实还算是在一起的时候，但是 Liz 也有其他的约会对象，所以
casual relationship。 对啊，就 casual relationship 还可以啊，还听起来还正常。而且他很多，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 Ted 走的一个路线就是有一点像什么，他本来就是在走约会路线，然后的只是更可怕、更高层次的约会的性侵害兼杀害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其实看起来比较像是这样。而且毕竟我等一下会讲到，可是就是他也曾经想过要杀死 Liz 啊，所以我觉得他本来就有一点点。对，因为如果好对谋杀有兴趣的人就会知道，就是在性的满足上以及就是谋杀这两个东西是挂上有关系的，就是很多人在谋杀的过程中是会得到性满足的，不管他有没有完成 sexual intercourse 的过程。对，所以对不起，谋杀
我听过这件事情不是很理解，希望此生也不要有机会。
对，但因为我们对于就是我们谋杀人没有不会要给我们性满足，可是就是像这些特定的有些人，就是他们在谋杀这些的动作上或是做虐待的动作上会让他有性上面的满足，所以我觉得有点恐怖，但就对。而且我的男朋友他有一个算是
提到我的男朋友，听起来
不是，就是没有，他有一个朋友就是一个老太太的朋友，就是一个老太太，好像是一个老护士吧，他就遇过 Ted Bundy， 就是本人，就是这已经是题外话，但有点猛，就是因为他走的路线就是开车。如果你们有听过他最经典的一个手段，就是 你开车在路上，然后问说，要不要带你回家、啊？然后他开的就是他的经典的黄色的那个 Volkswagen 的那个金龟车。问，对，他说他就是遇到在帮你问他说要不要带他回家。
阿姨有上车吗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作为父母或监护人，您希望为青少年提供最好的照顾。当谈到酒精和大麻时，与青少年讲清楚风险，并设定明确的界限和后果，可以产生很大的不同。事实上，95%的华盛顿青少年在家人劝他们不要喝酒或吸食大麻后都没有那样做，所以现在就开始和他们谈，并记住要保持对话。了解更多提示和资源，请访问 starttalkingnow.org。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保健局资助。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 Medicaid, 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位于 Redmond 和 Bellevue 的小百灵幼儿园为1岁半到6岁的小朋友提供中英双语教学，由爱心优质教师执教，并配有营养美味配餐、每周主题课程、艺术兴趣教育等。电话425-761-3726 425-761-3726。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 206-920-6721。
没有啊，再不然就没有阿姨了。对啊，对，但是这样讲我不能笑着讲，可是就是你知道，你听完这种故事你就觉得
不要乱上车，合理吧？现在还是会有人在那问你说要不要上车啊？
还有吗？
有啊，如果你很可怜走在路边的话，可是那种你看到你会怕，你知道吗？因为通常都是一群人坐在车上，然后音乐很吵，就说耶，去你个什么？
我感觉就很嗨啊，一群人感觉还好一点。我觉得如果一个他是通常他就一个人开着那个车，然后问你要不要上车载你回家，你不会觉得很恐怖？
他看起来，
我上车上，
但听说他看起来很友好，是不是？
没错，你从可以看他照片就知道了，他就是可能他看起来很有自信，然后很就自己打扮的也蛮干净。因为他那时候当自己的 attorney 的时候，他就是穿西装啊，然后穿的，就觉得哦，一点都不像那个。
他跟查克艾弗隆有87%像。
我不知道这是算赞美还是不是啦，
微微算赞美，就是他是
对，
是就是。打扮得非常 decent，
很体面，对。好，
然后下一个的话，就是影片中在这部电影《极端邪恶》里面 ，Liz 的闺蜜 Joanna 是真的有这个人吗？答案是有的，只是在片中叫 Joanna， 但是人设的灵感源自名就是 Mary Lynn 的一个真
Marilyn。
Maryland
Chin， 应该 Chin 到吧，我不知道，我不确定。Anyway，
时间太远，随便了。好，反正就是
但他说了，
真的是 Liz 当时的闺蜜，然后和影片读者、就是 Ted 和 Liz 相遇的时候，那时候她的闺蜜就有说和 Liz 同居的时候她还会在大半夜外出，那如果有人住我家然后半夜离开再回来，我一定会觉得很奇怪。你也知道一个大男生大半夜出去干啥呀，肯定不是干什么好事吧，要么外遇，要么杀人，要么赌博。然后所以那时候Liz 看到就是报纸上警方发布的那个素描头像的时候，他其实马上就真的认出那是 Ted 了，但是前提是这些都是 Liz 自己在专辑里面讲的。嗯哼，那 Liz 当时就觉得说好可怕啊，觉得落泪啊，然后什么的、然后当时他们的意思说他们也有报警，可是那个时候的警方并没有重视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好像是事实，就是报警这件事情，然后因为事实，对，而且你想他都他们又逃走两边了，你想警察重不重视你就知道了，就是有一点点问题。的确我跟那个当初因为我那时候看网友评论，然后就说一开始以为是就是要判，是不是要讲说是那个什么警察就是有问题，司法制度问题的电影，我一开始也这么觉得，因为我那时候看到他逃跑第二遍，他第一遍的时候就有一种看起来就是司法漏洞即将发生，
某种程度上算是啊，但是虽然说没有想要，就是应该说，虽然我没有觉得这边的警察特好还是特不好，但我还是必须讲说，警察是真的一个很辛苦的工作。
对啊， okay. 而且司法本来就，我觉得司法本来就有难有效率的地方啊，因为像我男朋友最近在当陪审团啊，我觉得司法效率非常明显，在陪审团上我非常明显的感受到这里的，就是也不是这里，而是整体而言，是对于全世界而言，司法效率下来就是很难达到又公平又公正，然后又有效率。对，
完全没有办法。我自从当那个室友的部分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世界上司法没有在效率可言。OK， 好，那下一个呢，就是 Ted 到底有没有佯装过受伤，或者是假扮成警察或公务人士来引诱受害者？那答案就是没错，他就是假扮自己受伤啊，或者是假扮自己是公务人员，然后去引，就是你知道诱惑受害者这样。那
他有讲过是警察还是什么的？
他有假扮过警察，可是他那个好像就是没有很成功，但他是故意佯装自己受伤，然后暗示说自己需要
那个有，
对，那个比较大，大家比较多都是被他这种方式骗，然后就会进去他的那个黄褐色的那个甲壳虫汽车，
甲壳虫，
对，然后在汽车的后轮附近呢，他就有藏匿一个就是行凶用的铁锹，就是铁锹啦，
铁锹，
对吧？就铁锹，
嗯。
然后只要你打汽车旁呢 ，Ted Bundy 就会拿铁锹打你的头，然后你就会昏。
怎么讲那么，就是怎么讲那么戏剧性
啊？啊，就是他自己有承认他的犯罪的过程。对对，
没有没有，那个最有名在 Sammamish 的那个案件就是这么发生的，当初就是跟电影拍一模一样，就是他就是找人帮他搬东西，然后就没了，
然后就打他。
所以有人找你搬东西的时候就不要。对。
我
搬不动，
我没有钱。
不是，我就搬不动没，我就真的搬不动。
上班的时候，老板叫你搬东西，我搬不动，真的搬不动。
对啊，我怎么搬的都不是一个受伤的大男人，跟我一个弱女子比，可能他还是搬得动，我可能还是搬不动。
敢讲一人拿一边，乱来。
不行，还一人拿一边还不行。我说我们多找一个人，我们找一群人。
你一人拿一边是不行的，因为他那个手是假的，他没有真的受伤。OK， 好，反正他就是把他打昏了以后呢，他会把手铐铐上女性受害人，然后把他拖上汽车，然后坐在调整过的副驾驶座。嗯，这就大概是来自 Ted Bundy 执行死刑前的一系列采访内容。
就是他个人说的吧？
对。然后再来下一个，就是 Ted 到底有没有强奸他的受害者？废话，Ted
不一定啊，只要看人。
所有的受害者，可是你要知道他受害者超多，据我所知，
太多了。
没有被正式列为就是法院受审的案件全部加起来将近100多起，而且其中还包含是男性受害人。所以OK， 那 TED 的对于受害人的部分呢，他确实强奸了数名，但是究竟是多少人不知道，可是他并不是只强奸了受害人。他是在就是他根据就是1992年的司法部的那份报告，他会性侵半昏迷或昏迷的受害人。
我刚刚像我跟我刚刚讲，就是像犯罪跟性满足是会挂上，就是不是犯罪，是谋杀跟性满足是挂在一起的。对，所以就是他，而且他到后面是把，因为其实一开始就对不起，我突然要分析犯罪者，但是呢，但在很多谋杀或是这种性侵害的案件，就是谋杀加性侵的案件里面，他们就是在。他越自满，就是这个犯罪者越自满越自信，然后他就会把人留着活着越久，那虐待时间就越长。所以很多的时候就我抓到你，我留你7天，因为我不怕被警察抓，所以呢我就留你越多天，然后呢你中间一直虐待你。但像我刚刚讲的，有很多的谋杀犯其实不一定会强奸，就是有可能他在杀你的过程他就性满足了。对，然后或是很多都是，其实有很多，甚至如果你们有认识任何 FBI 的 profiler， 也就是所谓的帮罪犯做个性分析的，我觉得这很酷，其实好像蛮适合我的做职业，但对不起，因为我不想每天跟死人混在一起。Anyways， 回到重点，就是他就是分析每个人，然后每个特质，然后有很多其实有很多谋杀犯其实是性能力上有障碍的，然后呢是另外找满足这样。或是就是甚至就是他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完成这个性侵这个活动，对不起，动作，对。
OK， 但 TED 是可以的 ，OK， 搞错重点。好，但我觉得这一部片
回到重点，
这部片感觉就是想要告诉大家，就是女生或男生都要小心。那人面衣冠就是衣冠禽兽，就是在讲 TED Bundy 这种人。
幸存者的回忆，他曾经说什么？
幸存者的回忆就是因为他是被 Ted Bundy 性侵了数次，然后趁他返回汽车，就是可能要去拿杀人工具的时候的停，就是那一段时间他成功逃走，然后并且不小心掉进了一间就是一个山里面的小河，然后顺着河漂流下来以后才幸存下来的。然后这个女性呢，她也有写了一本书，就是讲述这整个经历，就叫做 Survived Ted Bundy， 那有兴趣的大家可以去看看。
我们好像帮忙推销好多书跟那个周边商品，
出了太多周边商品了。
对，但我觉得想要幸存，对不起，想要幸存，就是我觉得就是它是很重要的，就是 street smart 啦，其实就是你逃跑的机会下来，就是可能就那一瞬间，然后呢，咚，赶快逃走，这样。
我觉得能逃走就是，我不知道哎，我没有。
我觉得命很大吗？
对，要怎么？
我觉得就是那一瞬间，因为我看太多都是一瞬间，一瞬间一个判断，你逃跑就那一个瞬间一个判断，一次攻击，然后呢逃走，对，所以。不知道，我可能谋杀片看太多，对，
哇，
哦，他就说，像我就是跟我学过啊，他说永远不要被移地，你被移地之后，你有80%几乎都是死，所以今天假如说有个人拿枪要挟持你，你绝对不要跟他走，你把所有东西都给他就对了，人不要走，人不要对，那当然如果不幸的情况下，人要把你人带，坚持不要移地，因为你只要。就是一地就是换个地方，换个地方很难找到你，然后几乎都是找不到。对，要不然就对，要不然就是要什么那个什么那个 pepper spray， 突然找不到中文，
防狼喷雾剂。我刚刚
练级棒
直翻嘞，我刚本来他也要直翻，
胡椒喷剂。没有，就我一直在想好笑的故事，就是我朋友拿胡椒喷剂喷自己的手的故事，但。
我以为那是干洗手，
但其实大家要小心，就是如果看到女性钥匙上长得像干洗手的那个东西，通常啊80%，尤其在美国的话，八成是防狼喷雾了，请不要拿来喷朋友、动物种。对，
而且它会有个安全锁，所以请不要耍笨，
不想骂我们朋友，
这样蛮可爱的。OK， 好。 那最后一个呢，就是Ted Bundy 到底谋杀的女性受害者到底有多少人？那影片里面也有讲 ，Ted 认罪的部分有30个女性谋杀案。可是尽管如此呢，他的辩护律师跟其他相关人士都表示，他在1973年到1978年可能将近杀害了多达100多名的女性受害者，那还有其中一名男性受害者。对，大概就是。
可是因为他那么能跑，你要想他跑那么多地方，他从西雅图，然后科罗拉多，然后犹他，然后最后逃到佛州佛罗里达。
我觉得最讲在逃难的时候还是继续杀人，到底什么心态啊？不是应该
我不知道，而且但你就会知道一个点啊，就是你跨州在这里其实几乎是抓不到你，对不起，我不是想教大家犯罪，但
因为又换另外一个州要处理这个问题，然后最后才会被 FBI 发现，然后 FBI 发现才会成立调查局。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就是因为跨jurisdiction，他们通常就是叫什么权限吗？对，他们只要跨越州、跨越什么 county， 很多权限就要跨。那他们有他们以前啦，以前在早些年的时候还比较不会比对案件，现在当然比对案件太容易了，就哦一下 serial killer， 但对啊，我觉得我很
丢脸，然后放鞭炮那种感觉，
不是啊，就是很还没有，他们就很激动，因为 serial killer 要赶快抓，因为就是
太危险了，
连续 ，yeah， anyways， 但我觉得而且他要不承认，所以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杀了谁
，OK， 然后
就像我们这边之前也很有名的、啊、绿河杀手。那个 Green River Killer，
下次可以讲。
对，老师说，对不起，我们这边谋杀犯有点多，这样。
我们可以开一个那个谋杀犯系列。
谋杀犯特别。
然后在影片里面，就是有一只狗朝 Ted Bundy 狂吠，是真的有这件事吗？没有，没有，那就是导演自己想加的，导演或编剧自己想加的。
可是我觉得蛮可爱的、啊，因为就是有点像一般人看不出这个人问题。但是你家狗看出来了，所以养狗。
但我想要跟你讲的事情就是，这是噱头，这不是真的。所以这个人是不是杀人犯，请不要用你的狗去判断，超笨。
因为我们家有狗啊，然后呢，我就有个想法，如果宠物沟通师能够拿来做，就是宠物沟通师的对话能够拿来做成那叫什么做成举证吗？什么证据就是做成证据的话，那应该会很很畸形。在后面我等一下就会讲了，就是像牙齿齿痕这件事情，如果大家知道 Ted Bundy 的 case 的话，牙齿齿痕是他最后被判断的依据，可是齿痕其实不是现在是被一直在努力被推翻中的一个证据，对，因为不太吻合，所以你们就可能会讲啊，那 Ted Bundy 那怎么办，但至少因为靠这样子，所以他承认了，所以还好。要不然，
就是主要是他有承认的话，案件会比较好过审。
必须承认案件才能过审。如果你们知道美国的司法制度的话，他如果死都不承认，我们所有的证据都是所谓的就是 conditional 的证据，而不是确凿的证据。除非你看，就是你找到枪，你找到对，你必须找到杀人工具。凶手，但工具通常都丢掉了，所以没有工具的情况下，然后人又不死不承认，那到底怎么办？这样，
那这样子的话，那你还能再判刑吗？
所以但可以啊，陪审团的概念就是我陪他就是要问这14个人说，你觉得这个人杀人吗？他有没有杀人？ 然后呢，法官的工作是什么？法官工作是说，哦，那我觉得因为根据什么法律，他因为你们说他杀人，所以根据什么法条，然后他要判什么15年，然后因为这个法条的规定是什么15年到25年，好，那他就我决定他判20年加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是法官的责任，法官是做这件事情。对，所以有没有罪其实是看陪审团。第四篇章大家怎么评论的？然后我们先来个人意见，来你说。
基本上这部电影呢，没有人给五颗星的，真的，我没开玩笑，豆瓣上真的没有人给五颗星，然后
没有人给一颗星，我两边都看了。
哦，是啊，然后我自己是
覺得对，所以他在二在四之间。
我自己是觉得我很难好好的 focus 在这部电影上面，主要是因为我觉得电影情节很跳脱，然后再加上我本身自己就心有一个心理期待，就是说，欸，我想知道他怎么杀人的那样子，然后或者是至少详细解释，就是各种你知道暴力片段，真我的心理舒压 ，Don't judge。然后但是就是要很完整，然后真的就主要感觉很像在讲司法结构啊，就是完全的有点像律师片，但又不像法律片，哦。所以我就让我觉得说，到底在干嘛？就真的是在看一个人物传记，然后还没有很风采的，没有给予到一个我很励志的故事的那种感觉，就是被抓逃狱、结婚然后再婚那类的。
我觉得嘛，我个人觉得很适合当那种劝世片，因为我前面再三强调，就爱错人很可怕，你永远都不知道对方真实到底是怎么样的，然后。而且我觉得毕竟是从女主角的书翻拍，所以她就一直在从她的角度去看，就是你而且你要看他们的恋爱场景，他们谈恋爱的过程，选音乐，他们认识的那个过程，然后他们还中间还有什么，就是我记得有热吻的激情的过程，然后就是你在看这几个片段的时候，你会以为是在看爱情片。
我这边补充一下，就是导演跟编剧并不是完全的照女生的书翻拍，只是他们参考所有就是
蛮多
女友跟 Ted Bundy 的相处都是参考女友的书，所以才会有这么一大段都是很多女生的视角
啊，所以很像爱情片啊，因为就是那或是就是很糟糕的爱情片，就是在拍你一个渣男的故事，这个渣男呢是怎么认识这个单亲妈妈，接着渣男呢又在监狱跟另一个女的打炮，然后生了一个小孩。但是换位思考，我就说我中间都一直在换位思考，我都在想如果是那个女生哇，真的是甚至极恐，多恐怖啊，你爱的人他们到处杀人，然后你突然发现
然后
但就像我刚才讲，这部片就是二到四星间，是一个普片，对，喷普。但是因为我觉得是因为有 Ted Bundy 的个人故事，个人真实故事，所以我就看得很开心，而且我很想知道为什么吧，因为我就
可是他也没讲为什么，因为他就死不承认
了。对啊，所以我才说我这不能说我这辈子，可是我就像我来看所有的恐怖片，或者不是恐怖片，或所有的那个凶杀案件，我都会想知道就是为什么，
为什么你要
我会想问这个人。对，因为我这边就要自爆一下，我自己有曾经有一次恶趣味，也不算恶趣味，就是我因为看了那个帮忙破解，帮忙缓和冤案的那个片嘛，然后里面有一个女主角，不是女主角啊，反正是真实事件啊，那女生认识那个狱友的方式是写了一个什么信，然后就是什么 writetoaprisoner.com， 这你如果有人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写信给狱中的人，然后我就看到了，我挑到了一个人，对不起，但是我就看到一个人，然后呢他杀了，就是反正他杀了他爸妈，那我就很好奇为什么，我很想写信问为什么，那里面写说不能问案情的问题，可是但你又很想问你知道吗，那我就说我好想知道，我好想跟这个人聊聊天，我好像知道这个人是怎样，然后就那时候我另一个好朋友 Emily 他就跟我说
不要，
他说请你不要，对，他说因为他觉得那个人会来找我，然后他说请你不要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跟这种人聊天，然后呢我就想啊，可是那我很好奇，我很想知道，我很想知道这种人到底是怎样，
那你先知道对犯罪心理学家，
可是对，但犯罪心理学家每天都只能看那些 forensic 的东西，就只能看到已经看到子弹壳了，看到那个人死了，看到一滩血，看到那个，我觉得然后
访问他们做研究资料，
但你又不能，就是其实就像 forensic。像这种做本，除非我当 profiler 啦，就是当所谓的就是我去做那个就是个性鉴定，然后去说哦这个案子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犯人， 当然感觉这样蛮好玩，但是我又想跟真的那个人讲话，我不想要只是跟他，我这样子是在后台，我没办法去前线跟这个人。我就很好奇，我也大概有人帮我问啊，但是我就只是内心有深层的好奇，就是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你不觉得我们都觉得这样的行为很变态，所以呢，我就更好奇啊。如果你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是不是更好阻止他？
但我觉得事情已经发生了，所以我们也许了解的更多，可以预防更多的避免。但是这个我觉得都还是在研究阶段。但是你说真的能够避免掉这么多事情吗？我觉得人类有太多未知的东西。
但请你抓到犯人，不要把他放走，都
不要让他逃走好吗？我到底给你钱干嘛用的？
对，但现在司法我也不知道哎、欸，但我有点难啊，有点难。反正就是很普的一部片啊。
就普通的
适合谁看好？我们直接进入，就是我们直接进入适合谁看，因为大家的确大家的评论都蛮普的，就是蛮普的。除了 Zac Efron 演 Ted Bundy 有大家觉得有所欠缺之外，可你不是说他们八七八像？
就真的长得蛮像的啊，甚至连那个 Lily Collins 都跟那个 Liz 长得有一点像，就很瘦，然后很小只，嗯。但没有到完全像，但是就是我觉得他们选角然后化妆什么的还蛮像的，嗯。那我觉得就是真的很想了解 Ted Bundy 的人可以去看，但感觉看完了也不会真的变得太了解。
但我本来就有兴趣，所以我看的还可以。
我也没有说我看的很不 OK， 就只是有点难以。
就是普啦，就是普。他就是帮我看完这本书的概念，很像帮我从这个女生的角度去看了这一个故事。
对，有一点。但我会觉得，如果导演跟编剧还没有想好要怎么样编排故事的话，你还不如直接拿这本书去改编会更好。
我觉得他们就只是顺着一个故事线，然后拍了一部片。
对。
但也挺好的，我知道你们现在就知道他逃跑两次啊，然后呢还在监狱里面打炮生了个小孩。而且他从西雅图搬到犹他，很多人都不知道，然后还被犹他转调去哥罗拉多，然后再从哥罗拉多调去佛州。如果你们看完电影，你们就会跟我一样清楚，
整个路线都很知道。
但你就会觉得，你们如果对美国地理有知道的话，他是从左上角逃到右下角，
超厉害，我觉得超厉害。哎、欸，他是开车哦。
我不知道他到佛州是，他不知道佛州是开车还是跑的，我就在想这个问题，因为
他
跟我都在说也站在中间，他是怎么过去的？
我不知道，但我记得
对，
说是开车不是吗？
可是他到佛州又偷车，他是到那儿偷的还是偷了去那儿？
叫别人载他？没有，不知道，无从可考。
可能因为以前蛮常有 hitchhiker， 现在比较少，现在 hitchhiker 感觉都是游民，有点可怕。
嗯，有一点点，我会怕。
嗯，对，
我胆小。
Anyway， 干脆就逃到下一个州，不是？
对，这不能是结论了。好啦，我要讲我的结尾了。
好来
，OK， 事情说的差不多了。如果想要关注我们，可以追踪 Instagram WeJ Lee JJ W E I J L E E J J， 或是 YouTube 搜寻 WeJ Lee 书店对白与 Alice 的 YouTube 频道 This is Alice。也可以访问 ChineseRadioSeattle.com 获取最新节目内容。
当然，您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微信公共平台今日西雅图、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次见，拜拜。